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无论你怎么努力，他们就是看你不顺眼。甚至，他们还会公开地，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你的厌恶。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让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开始打心底里，真正地尊重你。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凡心灵之光。我知道，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充满敌意的人。他们可能在背后议论你，可能在你面前冷嘲热讽，也可能在你取得成就时依然表现出不屑一顾。这种被讨厌、被低估的感觉真的不好受，对吧？我们也不用迂腐的硬说你要学会多包容、多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相反，我将从七个非常现实、非常扎心的维度为你深度剖析，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核心能力和特质，才能真正赢得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的尊重。这七个维度，每一个都直击痛点，都蕴含着深刻的洞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可以习得、可以提升的。学会他们，你不仅能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能重塑你自己，让你在任何场合都更加自信、有底气。要让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从内心里尊重你，这绝不是靠道歉、靠示弱、靠一味讨好就能实现的。我们得从根源上看到问题的本质。这其中涉及到的是能力的展现，是格局的提升，是认知的飞跃，更是人格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仔细说说什么是真正的赢得尊重。我们先来谈谈最现实的一点，你的核心竞争力。简单来说，就是你有什么别人没有的，或者你做得比别人好得多的绝活。你想想看，为什么在职场上，那些业务能力极强，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同事，即使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或者不那么善于交际，依然会受到大家的尊重。为什么在某个领域，那些公认的专家，即使他们说话直接，甚至有些刻薄，人们依然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能力是建立尊重的基石，你的能力是你价值的直接体现。当你能为团队、为组织、为社会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时，别人才有理由去尊重你。反之，如果你平庸无奇，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么别人又凭什么要对你另眼相看呢？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例子，《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刚开始，他就是一个运动白痴，自大、冲动，惹人讨厌。很多队友，包括流川枫，都看不上他。但是，随着他对篮球的热爱和付出，他的进步是惊人的。他能抓住篮板，能防守，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得分。当他一次次在球场上拼尽全力，用自己的成长和表现改变比赛走向时，即使是最开始不待见他的队友，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甚至在关键时刻依赖他。这份尊重不是他祈求来的，而是他用汗水和实力拼出来的。再比如马斯克，很多人可能不喜欢他的某些言论，甚至觉得他狂妄自大，但是他推动的 SpaceX 特斯拉正在改变世界。当他展现出惊人的工程能力、颠覆性的创新思维，以及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影响力时，那些曾经质疑他甚至讨厌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伟大，并对他产生由衷的敬意。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别人是否喜欢你，而在于别人是否需要你，是否佩服你。如果你在某个领域拥有让人无法忽视的专业能力，能够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别人就会不得不评估你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尊重。一个人的价值在他能够为他人解决多少问题、创造多少价值中得到体现。这句话听起来很功利，但它恰恰是现实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如果你感觉自己不被尊重，首先要反思一下，我的硬核能力在哪里？我是否在某个领域真正的拿得出手？第二个维度，我们谈谈格局。格局，简单说，就是你看待问题的视野、高度和深度。一个格局小的人，往往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眼里只有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们容易因为一点点小小的得罪就记恨在心， 对别人进行攻击和诋毁。这种行为只会让他们显得更加狭隘和令人讨厌。而一个格局大的人，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也不在于和别人的争输赢。他们更关注长远的目标，更懂得合作共赢，更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他曾经受尽屈辱，寄人篱下，屡遭挫折，但是他始终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打倒。他对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始终是真诚相待，以礼相待。即使有士兵在撤退时踩踏了他的妻儿，他也只是平静地说，时局如此，安可顾此。这种胸怀，这种对大局的考量，使得无数英雄豪杰愿意追随他，即使是他曾经的对手，比如曹操，也曾感叹，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种尊重，源于他对汉室复兴这个宏大目标的坚守，以及他对追随者无与伦比的气量。再看看现代的成功人士，比尔·盖茨在早期创业时曾被很多人误解和攻击，但他始终专注于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而不是与竞争对手纠缠于一时之长短。他懂得与人合作，懂得授权，懂得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能产生价值的地方。他的大格局让他能够吸引顶尖人才，并最终建立起微软这样的商业帝国。格局大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讨厌这件事情上。他们知道生活和事业中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去思考、去解决。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负面评价就动摇自己的信念，更不会因为别人的讨厌就改变自己的方向。相反，当别人对他们表现出敌意时，他们往往会反思，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他们会从对方的攻击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真有的话，或者干脆一笑置之，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格局就是你内心的疆域有多大，你的内心疆域越大，越不容易被外界的噪音所干扰。那些试图通过讨厌你来引起你注意的人，在你的大格局面前会显得多么渺小和可笑，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在你的强大气场下收起他们的敌意，并开始重新审视你。第三个维度非常关键，而且往往被人们忽视，情绪稳定性。这年头大家都喜欢真实，喜欢做自己，但很多时候所谓的做自己，就是把自己的坏情绪、坏脾气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全世界。一点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一点点被质疑就崩溃失控。试想一下，你会尊重一个情绪像过山车一样随时可能爆炸的人吗？你会愿意和那样的人建立深入的联系吗？大概率不会。因为情绪不稳定的人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不安全感。你可能会说，我就是要真实，我就是要表达我的情绪。可是表达情绪不等于失控。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流泪，而是即使在痛苦中也能保持冷静和理智。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他被冤枉入狱，在狱中遭受了长达20年的非人折磨。他的狱友瑞德一开始也觉得他是个怪胎，沉默寡言，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安迪从来没有在狱警面前失态，他没有在其他囚犯面前崩溃，他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积攒力量，规划逃脱。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他也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和对自由的渴望。他的这份沉稳和坚韧，让瑞德以及其他看到他行为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再比如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脾气可能不小，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关键时刻他们比谁都冷静。他们不会因为市场波动而恐慌，不会因为竞争对手的攻击而愤怒，他们能够理性地分析问题并做出最优决策。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令人信服的魅力。真正的力量不是情绪的爆发， 而是情绪的掌控。当你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左右，不被别人的言语所激怒，你就已经站在了很多人之上。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他们试图用负面情绪来激怒你，让你失态，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如果你做不到，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武器对你无效。久而久之，他们反而会因为你的这份淡定和沉稳而重新审视你，甚至开始感到一丝畏惧和尊重。第四个维度，你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否让你与众不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恰恰是那些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拥有独特见解的人，才最容易脱颖而出，获得尊重。很多人讨厌你，可能只是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习惯于群体思维，习惯于既定的规则和观念。而你可能因为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价值观而被视为异类。但是异类往往是引领时代进步的力量。想想看，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伟人，哪一个不是独立思考的典范？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街头质疑当时的权威，引导人们思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德，最终被判处死刑。但他留下的思想却影响了西方哲学几千年。伽利略因为坚持日心说，挑战教会的权威，而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但他的科学精神却为现代天文学奠定了基础。即使在现代社会，那些改变行业格局的创新者，比如乔布斯，他从来不问用户想要什么，而是自己去创造、去定义。他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产品理念，最终定义了智能手机时代。很多人曾经讨厌他的独断专行，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对科技行业的贡献。独立思考不是为了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而是基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洞察。当你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问题，能够形成自己独立而深刻的见解时，你就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芒。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他们可能习惯于用大众的眼光来评判你。但当你展现出独立的思考能力，当你能够提供他们从未想过的视角和解决方案时，他们就会意识到，你不是他们可以轻易定义的普通人。你的观点、你的判断可能比他们更深刻、更具价值。独立思考是打破群体认知枷锁的最有力武器。那些无法独立思考的人，反而更容易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也更容易因为别人的讨厌而自我怀疑。而你一旦掌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拥有了对抗外界负面评价的护城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自信和尊严。第五个维度是人际交往中的一大杀器，清晰且坚定的边界感。很多人之所以被人讨厌或者被人欺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清晰的边界。他们不懂得拒绝，不懂得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设限，把别人的需求看得比自己的需求更重要。结果呢？别人会觉得你好欺负，没原则，甚至会得寸进尺，利用你的善良。当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依然对你保持着讨厌的态度时，你是不是会感到更加委屈和不甘？边界感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他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边界都守不住，又怎么能期望别人来尊重你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甄嬛传》中的华妃。她跋扈、专横，但她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她只在乎皇帝的恩宠，只在乎自己的权势。她不会去掺和那些与她核心利益无关的事情，也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她的坏是光明正大的坏，反而让一些人即使讨厌她，也佩服她的真性情。当然，我不是说要学他那样跋扈，而是说他那种不给别人侵犯自己核心利益的态度是一种极致的边界感体现。再举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找他帮忙，他从来不拒绝，总是好的，没问题。结果，你的事情越来越多，他的事情却越积越多， 最后你的生活一团糟，而他可能还被你指责不够义气或者不专业。学会说不，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的负责。当你能够清晰地划定自己的界限，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底线时，别人就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你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你无法容忍的。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他们可能一直在试探你的底线。当他们发现你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的迎合，一味的退让，而是开始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再被轻易的拿捏时，他们就会意识到你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摆布的对象。你的边界是你尊严的第一道防线。能够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边界，让别人知道你的不可侵犯，这是赢得尊重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第六维度，你的幽默感和同理心能否化解冰霜。前面讲了那么多关于能力、格局、理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人性的温度。第六个维度是幽默感和同理心。你可能会问，让讨厌你的人尊重你，怎么还扯上幽默感和同理心？这听起来似乎是示好，是拉近关系，而不是赢得尊重。但恰恰相反，真正的幽默感和同理心是高情商的体现，是人格魅力的放大器。它能让你在不经意间瓦解对方的敌意，并建立起意想不到的连结。幽默感不是简单的开玩笑，而是能够用轻松自嘲的方式化解尴尬和紧张气氛的能力。它可以让你在面对误解和批评时，不至于那么剑拔弩张，反而显得游刃有余。想想看，奥巴马，他总是能在各种场合用恰到好处的幽默化解紧张气氛，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即使面对对手的尖锐批评，他也能用幽默来回应，显得既自信又不失风度。这种能力让他获得了跨越党派的广泛支持和尊重。同理心则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当你能够真正的理解一个人，即使他曾经讨厌你，你也能够找到沟通的切入点。比如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他虽然智商不高，但他拥有一颗纯粹的心，充满了爱和同理心。他对身边的人，无论是珍妮、丹中尉还是他的战友，都充满了关怀和理解。即使在别人嘲笑他、误解他的时候，他也只是用他的方式去回应，用他的行动去证明。他的善良和纯真，最终打动了所有人，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幽默感是化解敌意的润滑剂，同理心是建立连结的桥梁。那些讨厌你的人，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不理解你，或者因为自身的不安全感，才选择了用讨厌来作为防御机制。当你能够用幽默去化解他们的戒备，用同理心去理解他们的处境时，他们就会发现，你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真正的尊重不是来自恐惧，而是来自理解和欣赏。当你能够用你的幽默和同理心打开对方的心扉，让他们看到你内心深处的善意和智慧时，他们才会真正的放下偏见，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你。最后一个维度，也就是第七个维度，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持续成长的姿态。人们往往会固化对一个人的印象，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现在就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停滞不前，那么即使他过去有过辉煌，也容易被人看清。但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突破自己的人，是会散发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光芒。这种光芒来自于他对生命的热情，来自于他对未来的追求，来自于他对自身潜力的挖掘。想想看，为什么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家、艺术家即使年事已高，依然被世人尊敬？因为他们一生都在探索，一生都在创造，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沉淀。《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他在狱中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弃学习，他坚持阅读，坚持学习知识，最终成为了一名银行家，并利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狱友。他从未停止成长的脚步，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他依然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 再比如巴菲特，即使已经功成名就，他每天依然阅读大量的书籍和报告，持续学习新的知识，分析新的趋势。他的这份学习者的心态，让他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并持续地创造财富和影响力。成长是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当你展现出持续学习、不断进步的姿态时，你就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定义、容易被超越的人。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他们可能曾经认为你就这样了，认为你没有进步的空间。但当你不断地突破他们的预期，不断地展现出新的能力、新的成就时，他们就会感到惊讶，感到看不懂。让人敬畏的，不是你过去的辉煌，而是你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这种持续成长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一种令人折服的力量。它会让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不得不重新评估你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由衷的敬意。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七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核心能力，你是否拥有让人无法忽视的硬实力；格局，你看待问题的视野和胸怀有多宽广；情绪稳定性，你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不被外界干扰；独立思考，你是否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见解；边界感，你是否能够清晰且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底线；幽默感与同理心，你是否能用温度和智慧化解冲突，建立连结；持续成长，你是否一直在学习进步，展现出生命的活力。这七个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你强大的内在力量，让你在人群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请记住，赢得尊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付出真诚的努力，需要我们不断的自我修炼。它不是通过讨好、通过示弱、通过改变自己去迎合别人来实现的。恰恰相反，它是通过提升自我，通过展现真实的价值，通过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尊严来赢得的。那些曾经讨厌你的人，他们也许是因为不理解，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是因为自身的局限。但当他们看到你身上闪耀的是那些超越他们认知、超越他们能力的特质时，他们就会开始重新审视你。我们无法控制别人怎么看我们，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现在正处于一个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困境中，但请相信，只要你坚持在以上七个维度上不断精进，你身上的光芒终将穿透迷雾，照亮前路。最后，我想引用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来自伟大的哲学家尼采：那些让你痛苦的，终将让你强大。是的，那些曾经让你感到被讨厌、被低估的经历，就像是磨砺你锋刃的砂石，他们正在帮助你雕琢出更加坚韧、更加卓越的自己。去吧，去成为那个值得被尊重的人，去用你的实力、你的格局、你的智慧，去书写属于你的精彩人生。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分享，让更多需要的人也能从中获得力量。当然，也请别忘了订阅。评论区留下尊重二字，希望我们永远是值得被尊重的个体。我是不凡，我们下期再见。构建的核心结构与发展规律，构建起一套清晰的认知框架。这样一来，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事情，他们都能瞬间抓住本质，而不是被细节的迷雾所困扰。第三，他们在做出判断之前，总会先让信息自然浮现，绝不会急于下结论。一个优秀的分析者，始终保持着冷静理性的头脑，深知急于求成是分析的大忌。他们不会在信息不完整、情况不明确的情况下，仅凭直觉或片面的信息就草率地做出判断。相反， 他们会习惯性地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都放进脑海里，给予信息足够的沉淀和整合时间，让各种线索自然地交织碰撞，直到形成清晰的逻辑链条，才会做出最终的判断。与那些急功近利仅凭一时冲动做决策的人不同，善于分析的人通过耐心积累信息并将其内化，能够在真正需要做出决策的关键时刻，迅速且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就像侦探破案一样，他们会收集所有的证据和线索，哪怕是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也会一一留存，直到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才会锁定嫌疑人，给出最终的结论。第四，善于分析的人擅长抽丝剥茧，能够将复杂的问题简化，将混乱的局势理顺。当他们进入分析模式时，仿佛脑海中打开了一张清晰的推演图，能够将纷繁复杂的信息梳理得井井有条，清晰地看出每一个环节之间的关联、影响以及发展趋势。他们拥有极强的逻辑梳理能力，能够将看似毫无关联的信息串联起来，整理成一条明晰的思路，不仅能帮助自己看清局势的发展脉络，还能让他人也理解其中的逻辑。在大多数人眼中，复杂的局势就像一团乱麻，无从下手，而在善于分析的人眼中，这团乱麻中存在着清晰的线索与逻辑，他们只需轻轻一拉，就能将混乱的局面变得清晰明了，并且能够准